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害怕。
我不是已经给你整整三天了吗？我们跟中国国际合作的价钱怎么现在还没有谈好呢？
平哥，我们已经跟他们在商量过程中了，你可以看看这几封来来回回的电邮内容，这些都是我们发给他们，他们又回来的，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把价钱计算好，才可以跟我们商量出最后的价钱，所以还要等一下吗？
我现在不是访问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呢？过程不用跟我来谈，我只要知道你有没有做好该做的事，不要跟我说什么电邮啊，他们不回复你就跟他们追吗？我不是请你回来聊天的。
平哥，对不起啊，我会小心点儿。他们回复之后呢，我立马就告诉你。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现在就打电话，不要再跟我谈谈这些废话。
好。
老公，你回来啦。
我那个深蓝色的西装拿回来了吗？
拿好了，今天天气冷很多。我煮了你最喜欢的鸡汤，刚发热好了，现在我们就喝吧。
你总是爱离题，我还没有讲完呢。那个西装我明天要用啊，你看看哪条领带适合，放好在西装旁边，我没有时间想这些了。
好吧。
你又怎么了？无缘无故生什么气呀？黑什么脸呢？
今天是我们结婚3周年，你说都没说，你根本就没有记住吧？
你又有什么问题了？我11点才回来，你没有看见吗？我已经很累了。如果你要什么庆祝，拜托啊，你早说呀，不要让我回来看脸色呀。结婚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在公司就是这么忙，我都没有发脾气，你发什么脾气啊？
好，你永远说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我的错，你满意了吧？
上一集我们一起听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与高压型人物相处的方法和态度，你还记得我们分享过的内容吗？第一点是面对自己内心的高压型，二是发掘高压型人物的优点，三承认这段关系让你感到难以相处，四巧妙地避免当下的权力斗争。如果你希望再听上次我们讲过的内容，温故知新，那么欢迎你再去重温上周的空中辅导节目。好啦，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与高压型人物相处时的方法和心态，你准备好了吗？适度定期肯定高压型人物实际的贡献。在中肯的情况下，你可以公开承认高压型人物所做出的实在的贡献，还有他做了哪些积极的行动。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做得过火，也就是不要有事儿没事儿去拍马屁，因为呢，这样会让你掉进谦卑屈膝的陷阱中， 而且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无缘无故的称赞讨好高压型的人物，只会让他更加看不起你，甚至使你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扭曲。有不少高压型的人是真的朝着目标进发而变得不近人情的，而不是财大气粗希望别人拍马屁的。再者，高压型的人是比较喜欢独立思考，对自我能力很有认识的人。如果你显出了畏首畏尾很惧怕的样子，他们只会小看你，更加有信心地将你压倒。这一点我们需要清楚知道哦。而事实上，无论高压型的人喜欢怎样的人，我们也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阿谀奉承的人。与高压型的人相处的最佳方法是定期要求他们提供意见，但是不要过度依赖，也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而另一端呢，也不要什么都不听他们的，有事无事都反对他们也是不行的。适当的定期咨询他们的意见，这也可以确保你在做的工作在他们的眼中是没有出岔子的。提出其他可行的做法。当高压型的人物向你大力建议一个想法，你却知道那个方法根本行不通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浪费力气去说服他那个方法是行得通的。不用试图去说服他，他相信自己的看法才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这样，只会引起高压型人物那种反驳的动力，令他更加想要向你证明他的想法不单可行，甚至是完美的。相反，你可以让他们考虑一下其他观点，或者是建议其他更好的方法。这样子，你没有直接推翻他那固执的意见，也避免你们发生冲突，但同时你又达到了商量出好方法的目标。另外，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你也不需要说你的方法更好，只要提出来就好了。有时候呢，你也可以尝试这样说：你提出的意见能刺激大家想的更多，但这建议不太能达到我们想做的那个目标，我们不如继续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吧。即便高压型的人很粗鲁，如果他不是那个最固执的高压型的人物，你的这种谦卑的邀请他们通常是不会拒绝的。给自己定下界限。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足球比赛呢？其实，在很多足球比赛中，少不了的是帮忙在边线来往捡球的球童。当球被踢出界限以外，场上的活动就会立马停止下来。同样，当你学会跟高压型的人订立界限时，你也会发现这界限为你带来益处。由于我们的生活中不会有裁判负责吹哨子，只是我们比赛要继续进行或者是暂停结束，也没有教练会叫我们停。因此，当高压型的人物要将你压倒的时候，你就得自行负责大喊犯规或球出了界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应该跟认识的高压型的人订立界限，指出哪些是你可以接受的行为。比方说，你希望对方请你办事的时候礼貌一点儿，或是认真听取你的意见等等。总而言之，要跟高压型的人明确地定下你要求的表现或者你的界限， 记得要具体一点，让他们知道你的规矩和底线。当他们的表现出界时，你可以立马叫停，只等到你认为可以继续跟他沟通为止。听到这里，你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其实这是很有趣而且很有效的。好啦，下面我们就再来说说这界限的目的是什么，到底该怎样做。不要让自己无止境地受到高压型人物的欺凌。不要让高压型的人欺凌自己。在张毅任职这个岗位之前，已经有三名雇员因为无法跟那位高压型的上司合作而辞职了。他们每个人离开的原因不谋而合，都是因为受到了上司对他们肆无忌惮的批评和侮辱。就像大多数高压型的人一样，这名上司经常采用威吓及公开嘲笑的手法对待下属。但是张毅绝对不会容许这名上司以这种方式对待他，他干脆就不理会上司那些无理取闹的表现。不过有一次在会议上，张毅成为这名上司欺凌的目标了。张毅受到了上司公开的侮辱和嘲笑之后，张毅在会议后私下找了上司，直接向他指出上司对下属的表现过火了。没想到经过这次直接的会面和表达，在下一次会议举行时，张毅的上司竟然公开地说，
我留意到自己的表现可能过分了一点啊，我应该向大家道歉。我从不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被冒犯了，那是我的不对。
你看，张毅赢了一场小小的仗，并且在他与上司的关系之间定下了两人相处的基本原则。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因为没有人相信这是可行的方法。但事实上，很多高压型的人是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的，从来没有人具体地告诉过他们有什么事情别人接受不了，请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当然，这方法有效果，也得靠张毅与上司对话的时候做到了表现冷静、理性、具备专业态度等等几点。张毅也没有攻击上司，没有说他不是，只是清楚地说明他受到了欺压和讥笑，他不希望在一个受到嘲笑的环境中工作。这个方法不是对所有高压型的人物都有效的万灵药，因为很多高压型的人物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也从来没有人能够冷静理性地向他们这样表达。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高压型的人物，这个方法还是有用的。假如你使用这个办法却败下阵来，该怎么办呢？如果败下阵来，记得要保持尊严。请记清楚一点，如果你与高压型的人一起生活或工作，你不一定能赢得过他。比方说，对方可能不让你选择吃午餐的餐厅，家里新地毯的颜色，或者是他们会反对你做汇报时的风格、方式等等。不过，当这些情况真的出现，而你没有什么能做的时候，你仍然可以为自己的败阵保持尊严。比方说，有时候你说不过高压型的人，这样你不用争辩下去了，你也不用争着下决定，因为这会让高压型的人觉得你在为难他，
并且这事儿将被拖延得没完没了，其实是在增添你自己的痛苦。所以还不如让高压型的人去做决定，但是你可以加上自己的条件，你可以这样说：我随时候教，听取您的决定，但也请您先耐心地为我解释这样的好处和原因吧。这种话表示你无意跟他争执，但却为自己保存了尊严。保持尊严是不错的，我们都是人，如果在高压型人物面前习惯了没有尊严，长期下去，其实更加扭曲的权力关系就会进一步的掌控你和对方的关系了。既然一时三刻无法改变这种关系，我们也需要维持自己的心理健康，提醒自己，不是我们做错了，不是我们应该被欺负，我们的尊严依然是珍贵的。等待曙光，寻找关系的出路。在医院的深切治疗部等候室，有很多人等着进去探望患病的亲友，这些人其实很痛苦，因为他们想知道自己最爱的、最重要的人到底还能不能活过来，孩子还可不可以重新走路，自己还能不能再见到父母最后一面。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和这个等候室相比了，这里的人互不相识，但你却会发现他们总是能够尽力互相帮忙，没有人会粗暴无理的待人，种族与阶级的分歧仿佛不再存在了。每个人都明白，大卡车司机对妻子的爱就跟位高权重的行政总裁对妻子的爱一样的珍贵。在那里，世上一切虚荣做作都不复存在，人们互相扶持怜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最脆弱的时刻。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时刻不单在医院的等候室出现，如果你跟一个高压型的人一起生活，同样可以指望他们偶然地放下盔甲。高压型的人面对出其不意的打击和挫败时，是特别需要你在旁支持的。请不要以为他们表面坚强刚硬，肯定不需要你。也不要在这个时刻对他们说出“我早告诉你”之类的话。请珍惜这个大好的机会，了解他们的痛苦，而你会发现这些痛苦很可能连接着他们那些鲜为人知的其他创伤，包括童年创伤等等。请用你的真诚给他们安慰和陪伴。脆弱的时刻比风平浪静的时候更容易打开一条出路，让高压型的人变得温和仁慈起来，也让你自己重新发现他们是需要爱的人的。求神帮助你跟对方可以建立亲切互助的关系，也求神怜悯看顾你的高压型的朋友。亲爱的朋友，听完了怎样与高压型的人物相处，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在栏目结束之前，让我们简单的重温那几个与高压型的人物相处时的重点吧。一，面对自己内心的高压型。二，发掘高压型人物的优点。三，
承认这段关系让你感到难以相处。四，巧妙地避免当下的权力斗争。五，适度定期肯定高压型人物的实际贡献。六，提出其他可行的做法。七，给自己定下界限。八，不要让高压型的人欺凌自己。九，如果败下阵来，记得要保持尊严。十，等待曙光，寻找关系的出路。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多为身边的高压型的人物祈祷吧，也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该如何面对，用神的爱与周围的人相处，体会关系中从神而来的盼望。